情，我刚才没有录音。那好，那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啊。那个，我们今天是3月11号，我们讲第9课，那个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概论。我们现在在复习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他基本上是他的生平和他的这个一些书信的一些主要内容，就是他的。保罗本来是前途无量，但这个量你也可以写成两种写法，一种是不可限量的量，一种是没有光量的量。反正是他在此之后呢，就是他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碰到了主之后，他的生命整个都，我们用了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就是断送在这个里了。那么你可以说前途无量，后面也是前途无量，但是这个两个量你想怎么写都可以，对吧？如果你要是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他在以前那是无可限量的。他在教会里是领袖，在政治界、宗教界、知识界，他都是领袖。但是他信了主之后怎么样？就开始到处被人嫌，到处被人打。哎，那么但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在以前他基本上是无份，但是到了后来，从这次之后，主就大大的使用他，他是成为一个新约时代不能说是最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的使徒。那么后来就是他遇见主之后，在亚伯拉的旷野及大马色有3年，然后在大树服侍了5年，在安提阿服侍1年，然后就是送这个款项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咱们都看过地图的，所以我就不再多啰嗦。然后他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他是走的路程比较短，就是他先去了那个塞浦路斯，走过来一个岛，然后上去别加、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去加拉太地区的是以哥念、路斯德还特比，然后他就由原路返回，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他第一次，所以他第一次他就去了这个南加拉太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加拉太书是吧？那个，所以他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呢，他就是走的路线比较长，就是他是沿着陆路直接走的，没有，因为他跟这个巴拿巴吵架了嘛，然后他就沿着陆路直接走，然后他就是去看望了这个从叙利亚出发去看了这个南加拉太地区的这个教会。那个时候他想去亚细亚传道，圣灵不许，他想往北走，比对你走也不许，他怎么办？他就只好往前，到了一个城市叫特罗亚，到了海边。所以说那个到地方已经是无路可走的时候，神才对他讲话，怎么样讲？说那个时候梦见马其顿的异象，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走腓立比，然后开始兜这样一个圈子。他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就到了哥林多之后，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第一组的末世论，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勤勤恳恳的等候主的再来。因为后书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啊，反正主要来了，我就开始在这躺着等着了，是吧？然后主说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是吧？不是主说，是保罗写信告诉他们，就是说有人他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这个地方就是勤勤恳恳的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也讲了第三次他外出布道，第二次外出布道，他主要的据点在哥林多。第三次外出布道的时候，他的主要据点是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我们上次讲了两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前后书，一封是在以弗所写的，一封是在马其顿或者说是腓立比写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会要讲这个内容的话，就今天我们哦，这是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哥林多前后书，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就是加拉太书和这个罗马书，这个是在哥林多写的，在这个哥林多第三次的时候写的。那么，加拉太书有一点点争议，就是因为我等一会儿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我再跟你讲，就是加拉太书有的人认为是第一封信，就是在他第二次在他这个第二次外出布道之前就写了，就是在跟大概是在这个罗马那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就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关于割礼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耶路撒冷开会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保罗就不需要写信，只要给他们看一下文书就得了，是吧？所以这有人是这样讲，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还是认为他跟罗马书一起写的，就是这个同一时期的作品。但是因为这个也很巧，就是这几跟哥林多前后书一起，正好是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组成了第二组书信的救恩论。那么我个人也是认为这认为加拉太书是在后边写的，跟罗马书是前后书，是姊妹篇。但是这两封书信的写作风格非常不一样。 那么这个话我们就下一次去讲，就是他是后面的就是讲到坚毅书信的这个内容，还有他一些晚年的一些教牧书信的内容。但是这个表格大家都有，然后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也给大家，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也是再有一个总结，那么这是保罗的他的生平，因为这个给大家的嘛，所以你们啊，所以那个你看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的，然后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这个地方写下来，然后他以后的这是监狱书信，他在监狱写了四本书，然后这个人书信是他获释之后，在后来再被捕寻道之前，他写了这被称为三提的教牧书信，基本上我们今天就讲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一个这是这个颜色的，所有的这个有一点粉色的这个颜色的话，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么耶路撒冷，你看这叙利亚在这儿，这个吗？这是巴勒斯坦，对不对？耶路撒冷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们这个这是这个小岛，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湖中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岛，这就是塞浦路斯岛或者叫居比路，就他们最早第一次。旅行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然后从这到这里，然后又这么又折回来的，对不对？然后他第二次的时候就从这走，然后一直走，然后过了马其顿，然后就到这里。所以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就是又是从这个地方走，然后他在以弗所这地方待，就把这里传遍了，然后又到这里，说我们刚才讲过，说把这里也都去也都传遍了，然后他又到这里，又把这个那个罗马书之后，他就提到了一句话，说机智没有可传之处，是不是？他就想去哪里？大家看到这只靴子是吧？这是意大利的这个意大利半岛的这个靴子，就是他就想到罗马去，他就到西班牙这个地方去，所以他写信写罗马书，他是在哥林多，这是哥林多。大家我记得我们讲哥林多是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个港口，是个运河是吧？你看这边这个港口进来，这边这个进来，这个地方哥林多就在这个位置上，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会讲到的加拉太地区的加拉太。那么西班牙，他说他往西班牙方向去，这叫巴尔干半岛吧，是吧？我地理不太好啊。那么这就是意大利这个靴子，看它像很像个靴子。罗马在这个位置，对吧？然后下一次保罗就去罗马了，我们再讲一遍罗马他怎么去的。就是前面是使徒保罗，后面是囚徒保罗，是吧？他说他是公费去的，对吧？公费去的，现在罗马政府出钱把他送去的。然后这是他这是罗马书他写作的时候，他就是要倒着去，因为这里没有福音，在没有可传之处，他要把福音送到这边去，他要去西班牙是吧？以后我们再，保罗确实去过西班牙，到时候我们以后去看这个地方。哎，这是这个罗马的一个版图。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加拉太，这是他这个弟兄姐妹看过这个图，我们给过了那个。这是从这个安提阿第一次旅行步道的这个路线图，大致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到这个就是包括比西底、庞菲利亚，在这个区域其实都是相当于南加拉太，就包括吕高尼，这些地方都是南加拉太的一部分。那么南加拉太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地方是北加拉太。那么如果说保罗的加拉太书，如果他是写给南加拉太的话呢，那可能他就是保罗的第一封信。如果他是写给整个加拉太地区的，那就是他是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才写了这封信。那么就说，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分歧，但是这个不重要，所以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就可以了。那个费宏，你是不是应该坐到这边一点了？那坐那边有没有太遥远啊？那边有没有啊？哦，可以啊，好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两本书信的内容。两本书信的内容呢，我特意把它每一本书都只做了一个 slide， 那个讲义还是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就是一个是罗马书的讲义，一个是加拉太书的讲义。你们拿到之后呢，有时间就去看一下，因为有一些细节的话，还是里面还是可以读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是上概论，所以我的盼望是我们上完课之后，一本书用一句话就能够把它的关键点找到，其实就够了。这句话还不一定非要跟我的一致，但是你自己的怎么样，自己要把它记住。那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罗马书，这个他写作背景我们刚才讲，因为保罗没有可传之处，所以他就要他有一个因为他这个人是受了这个神给他这个属天的意象，所以他一定要把福音，他说我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所以他一定要传福音，所以他要到罗马，到西班牙去。 那么罗马是一个最大的城市，他是希望那个地方成为他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据点，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到那个地方与罗马的教会建立关系。所以罗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前面问安很长，后面也很客气，光问安就问安了一张还要多，是吧？所以有点套近乎的嫌疑。但是他这个，这就是他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写的这封信。那么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有冲突。因为当时啊，罗马本来就是这个基督徒，罗马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那个地方是信主，对不对？那么他回到罗马之后呢，就开始肯定是从犹太基督徒开始，然后开始了教会。那么开始教会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什么，福音就传到了外邦，然后就有外邦基督徒，有犹太基督徒。那么在这个地方带来了一件事情，因为最早期的时候肯定是以犹太基督徒为主，教会生活、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施工团队、长执会，是吧，都是犹太基督徒为主。这个很像我们现在北美华人教会的这个过渡。在我们来中国，不是来中国，来美国之前，北美的教会往往都是以台湾的弟兄姐妹和港台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侍奉为主的。那么我不应该说我们，是吧，就是大概就是在1989年之后才会发现，这个中国这个就是有很多从大陆的传道人也开始有了，就是出生于大陆的传道人也开始有了，就应该很像。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带来就是犹太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罗马帝国迫害犹太人，他们把犹太基督徒给赶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天然的，外邦基督徒就开始主导教会的很多的侍奉和生活。但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他们在一些因为生活背景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带来了一些在教义上面的一些冲突。是什么呢？因为犹太基督徒他们非常强调律法，他们是坚守律法，是自己，他们律法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守得住律法你就开始骄傲。因为犹太人就看不起外邦人，说你看你们竟然吃猪肉，是吧，比方说这件事情，说如果这件事情你们还能够体会不到的话，他就说你们竟然不受割礼，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你们来教会的时候，你们就那么随便，你看我们多正经，是吧，我穿着西装，是吧，你们都没穿，哎，所以就好，可能就是这种犹太基督徒他们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他们自以为意，因为他们能够守得住律法，他们强调特别守律法。这个外邦基督徒呢，他们是坚持自由主义的，说在基督里我凡事都可行，是吧，在基督里我得了自由，对不对？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他就有一个放纵肉体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但是我要再提掉一点，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是靠自身是很难守住，所以他守不住律法呢，犹太基督徒他也面临了一个失败的危险。所以在这两种教义之间之中的这样一个冲突之下，这是罗马书的一个写作背景。所以你等一会儿我们会去看罗马书是非常好的论文的范本。所以我们中间要，如果学生的话，像 Ricky 你们要以后写论文的时候好好读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好的论文的范本，它是逻辑鲜明，语气冷静，对不对？然后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一本书信。所以罗马书就把，就是那个保罗就开始写这封信。所以罗马书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四个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若琳好像提到是提了一句话，是吧，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信称义，我不卖关子了就直接讲了。很多人都常常会强调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只是罗马书内容之中的一部分。其实罗马书的四个字的话，我们常讲就是神的福音，对吧？神的福音就是怎么样讲呢？因为整个它的中心信息就是神的福音，就是显明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救赎，也是神的奥秘。这是整个神的福音，他就把整个福音真理清清楚楚地给了我们。所以经常有人说我们不传福音不会传怎么办？好好读罗马书，你读了罗马书你就知道福音真的是什么，然后你跟别人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么顺便插一个，做个广告，是吧，那个我们新来的那个，不是新来的，我们即将来的那个刘少平牧师给我们讲真言，他曾经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不太担心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语言表达上啊什么之类的内容，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其实还是你懂还是不懂。如果你真的懂，你自然就能把它说得清楚，如果你不懂的时候你就很难把它说得清楚。 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神，对吧？今天我跟安准牧师打过招呼，我们若琳翻译的非常好，是吧？特别是他一开始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用词很准，对吧？翻译的好不好，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你中文圣经要熟，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如果你中文圣经很熟，翻译的时候就不容易翻错，对吧？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福音的真理在罗马书里面是反映的非常的详细，而且怎么样，我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书也要读，就是保罗借着罗马书把福音真理讲清楚了，那不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一个分段。那么讲义上给的很详细，但我们没有必要去什么。讲义上是按照这个什么呀？是三个按照，这是第十六章，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是的地方的时候给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大家都读过罗马书吗？就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这个。NIV 版本正好把这三个按照着没有翻译出来，就是那个你要是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就是三个英文，就是 according to， 就三个这三个词，就是第一个它就是说是照着我所传的福音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照着，就是福音临到个人，就是前一到八章这样一个内容。那么这个上面这个slide 上没有，先跟大家说一下，讲义上有。那么第二个照着就是照着万古永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件事情就是讲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讲这个其实是讲神的拣选，就讲救恩跟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犹太基督徒就是福音传到了外邦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是传给所有人的，所以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的纷争是不应该的。那么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神的拣选，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在最早的时候，对不对？那么等一会儿会再稍微再过一下这个内容，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大家知道奥秘是神的奥秘是什么吗？就是借着教，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了犹太人，在新约时代怎么样？借着教会福音传到了外邦，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被真正的称为万国之父。如果他只是犹太人得救，他就谈不上万国之父。所以这是这个奥秘。然后第三个就是中文圣经写的是按着，说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这个就是福音临到万国，临到万民。那么这是就是第十二章开始之后的是讲信徒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分段，讲义上是这样分的。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几段，就是一是引言，对吧？然后后来他就是罗马书，就是一开始讲了一点引言，然后我没有讲这个内容，就是他这个要节，要节就是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对，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着福音的本质，是吧？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就是先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利尼人，或者是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圣经里出现几遍？上过新约班的应该知道了，月华只记得吗？出现过四遍是吧？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哈巴谷书嘛，在旧约嘛，对不对？因为经上所记，所以这里面的经上所记就指的哈巴谷书。给大家讲一下哈巴谷书的那个故事，那个内容讲。因为哈巴谷他是，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旧约的时候可以讲，就是以色列人非常的败坏。这个哈巴谷就跟上帝讲说：“你看这以色列人这么坏，你怎么不管呢？”上帝说：“我要管，我要怎么要管呢？我要让亚述人来把他们收拾收拾，我要把加勒底人兴起来收拾他们。”哈巴谷不干了，说：“我们以色列人再坏，我们也怎么比那群人强，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来收拾我们呢？”当时上帝就说了这句话，说：“加勒底人心高气傲，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那些 恶人是为了审判的日子所造的嘛，说这群人我虽然用他来审判你们，但是他们心高气傲的意思就是说必然不得生存，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一次的出处，在新约圣经里面重复了三遍。第一处就是在罗马书，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讲三遍正好强调的点不一样。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罗马书就讲的这个内容，说因为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定罪，这就是定罪，看到了吗？定罪了，对不对？我们被定罪，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例外，对吧？就是这个是，然后怎么样？靠着神我们才能够称义，说义人必因什么得生？因信得生。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罗马书强调的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强调的是义，说因为我们靠着主可以称义。所以罗马书在讲义人因信得生的时候，就是这个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这个义，就是我们因为神的义临到了我们。什么是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显在了我们的身上，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承载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是称义。然后怎么样，他讲完称义之后，他就讲到了成圣。那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五个属灵定律。那个我们称义了之后，就是什么样，神算我们为义，是不是我们就变成好人了？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还不够好。那怎么样，神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免去了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以前所有犯的罪神不再纪念，只要我们信他。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神要除去我们的罪性，就是他替我们来过生活，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那么就是成圣，说我们不是说活出他的样子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个好人就完事了，怎么样，我们还要跟他一起得荣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今天那个是若琳翻了这三个词是吧，称义、成圣和得荣是吧。这个是，然后紧接着就是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就是讲到拣选。神的拣选是他的主权，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基督徒的道德水准不见得比非基督徒高尚，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就比基督徒高尚了的话，我们就会绊倒人。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要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不至于犯罪。而且我们还就算这样，我们还常常犯罪，还需要怎么样，随时随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认罪。那就是神的拣选，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岂是不公平吗？对吧？又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这是神的拣选，就是表明神的主权。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表明一件事情，神在他的主权里面的拣选就体现了神的公平。就好像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说，为什么这个人那么罪大恶极，他信了耶稣他就可以得永生，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也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我就不信耶稣我就不得永生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拣选中的一个主题。还再说一遍，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的主权拣选了我们。这件事情公平得不得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说让谁得救就让谁得救，他说了算。当那个创造天地的神他说话算话的时候，这就是最公平的事情，这就是表明了神的拣选。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之后，就是讲神的生，就这个圣徒的生活。那圣徒的生活一上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应该会背，对不对？所以对吧，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吧，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反过来是什么？就是岂有此理，说我们如果不这样侍奉是不合适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你们讲什么献上？保罗没说讲心献上，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光有心愿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身体里面侍奉。讲身体献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来真的，来就要来真的，对吧？对吧？这个教会里面又眼里要有活，对吧？这个我今天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是吧？我们刚把那个地毯撒得那么干净，现在这个前面有那么大一片污渍，我们有机会要把它处理了啊。对吧？就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要眼里有活，就是你看到就像自己家，就比方说这个教会脏乱了什么之类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将身体献上，我们要切实 全身心的进去来做这件事情，这是讲这个生活，这是基本上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这个五个属灵定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内容，我特别喜欢这段内容。旧约是出处，然后罗马书，然后第二个就是加拉太书，还有一个是哪里？希伯来书嘛，啊，等一会儿，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这个内容。等一会儿如果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再给弟兄姐妹讲。那个罗马书提到的时候，着重点为义。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加拉太书它主要。我们五个属灵定律，这个一定要给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内容。那个，因为我们成圣，或者说我们得荣，我们称义。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其实是如果我们理解了五个属灵定律，我们在生活中就不至于那么多的挣扎。当然，知识是一回事，实践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还都需要操练。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七章十二节的时候讲，他就说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那么这是圣经的，我把这个经节，然后剩下的都是在七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一会儿来读这段经节。所以说一共有五个律。第一个律就是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大家一直记住了，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也是好的，就是良善，就是好的意思，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相信每个人，我们都是愿意做好人的，就是我们心中为善的律，这就是第二个律，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干做好人的。那么第三个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肢体里，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犯罪的律，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然后第四个律就是说，当我们心中为善的律和这个我们肢体中犯罪的律交战的时候，你的结局一定是失败的，你打不过他。就是说你用你的意志说我想做好人，但是我心中又有这个恶的这个律在里面，是吧？罪的律在里面，就是我心里又有罪，你的意愿是打不过你的罪的，所以你这就是失败被掳的律，你一定会死掉，哎，所以每个人怎么结局就是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是我们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就是第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就是那个荣哈德说他最喜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大家还记得是吧？如今怎么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内容，这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来一看，我给大家读这个地方，说我觉得有个律，对吧？就是这是讲的第四个律，是吧？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对不对？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第一个，对吧？这是我的神的律，就是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这是指的第三个，对吧？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就是我们心中是想为善，对不对？但是呢，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就是个罪的律，他跟我来交战，怎么样？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整个的这一讲就都是讲的第四个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这个悲叹，他怎么样讲，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起，这件事情还是迄今为止成为很多基督徒犯罪的借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往前看前面的一句话，前面一句话是怎么讲的？说因为在我的身体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怎么样，没有良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的这个律，就是我们心中虽然想好，但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那么这个五个属灵定律呢，就是我这是在当时在幼稚讲的，后来把它搞成中文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看一下。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都是面临着十字架的选择的界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睁开眼睛就是开始了十字架的选择的界限，所以神就是让我们分从世俗生活中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常常怎么样，起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过生活，这就是顺从肉体或者是顺从情欲，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按照我们自己写，大家不要把肉体或情欲一定要想象成什么多么多么邪恶的东西，肉体中有很多是高尚的肉体。比方说这个有一些邪情私欲呢是很明显的，比方说杀人，比方说奸淫，这个我们一知道啊，这个就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肉体中也有很多 怎么样讲，让我们觉得还挺好。比如说这个人很勤劳，我们觉得是件好事，是吧？但是如果他的勤劳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神注重的是本源，神注重的是本源，是根基。那个有一个人他非常勤劳，就叫该隐，他是种田的，对不对？他可能每天都唱那个中国的那句歌，叫做地利与我有何哉，就是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我一天天就种田，我吃我自己劳动所得，是吧？所以你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其实，但是我们仍然讲说我们自己仍然是想做个好人，这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仍然做个好人。我们仍做个好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想追求神的良善，这是个虚线，就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律，这是第二个律，是吧？我们这个目标在这个地方。但是怎么样，我们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出来了，他就开始跟我们打仗。我画了一个比较难看的图，是吧？然后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一定出来半路截杀，然后就开始打，对不对？大家一定记住了，第四个律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必然失败，就是失败被掳的律，这就是心理为善的律，神的律，然后还有死罪的律，还有就是死的律。律是什么概念？律就是说你改变不了它，你没有办法改变它。那么比方说我拿了这个东西，是吧？我一松手怎么样，它就会往下掉，对不对？我在这个房子里边它掉，我到房子外面它也掉，我到飞机上它也掉，我拿到上海去它还掉，这就是律，它就是改变不了它。所以你不要去想着别的，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一开始你是想着顺从自己，你虽然想着好，你的结局一定是失败的。这就是福音的必要性，这就叫定罪，因为我们人就已经处在了这个光景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说是第八章第一节就出来了，是怎么样，是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一定要别忘了这个十字架分别的界限。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顺从圣灵，靠着十字架的分别，不要往下走，而要往上走。然后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它起作用。赐生命圣灵的律起作用之后，它怎么样？我们就是可以达到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所以这是给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图画，这样一个情况。这就是比较为了比较直观的帮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这是五个属灵定律，或者就是说属灵的五个定律都可以。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跟弟兄姐妹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挣扎，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陷在这个圈圈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想往下走。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外界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或者是信心不够，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不够，很多的原因，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往下走，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转。就如保罗所讲，因为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是吧？他都讲，他说，就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是吧？谁能救我脱离这至死的身体呢？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紧接着他就讲，他说感谢神，是吧？对吧？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再定罪了。所以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生活，十字架的分别界限，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加拉太书，快的看一下，我们好进入讨论。那个加拉太书的话的一个内容，我一会儿要把那个改的，就是因信而得的真自由。这是我把它用一个讲叫加拉太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跟这个罗马书内容基本上是很像，罗马书更具体更系统，加拉太书的核心内容就是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读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他说加拉太书是他的太太，是吧？他曾经讲过这个话，哎，就是他就是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到了这个福音，就是被这个天主教在这个接近一千年的历史中没有看到的真理，就是怎么样？我们称义是因为信心，不是因为行为。那么加拉太书的这样一个跟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是罗马书结构严谨，语气冷静，但是加拉太书的语言火爆，是吧？那个一上来就骂，连句祝福的话都没有。那个罗马书是一长串的祝啊，那个我们都很惊讶，说为什么要这么长的问安？但是加拉太书是上来就不客气， 直接上来就骂，是吧？我稀奇你们怎么样，这么快就离弃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吧？然后后面还无知的加拉太人呢，是吧？就是，而且他的非常个人化，语气热烈。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看上去很不客气的话，其实也能够看到那个背后的热情，他的语气很热烈，所以保罗也发脾气，是吧？那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那个怎么样讲，就是他主要是加拉太教会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很多犹太人进入教会在传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是什么呢？别的福音不是说他传的福音不讲耶稣基督了，是说哎，你光信耶稣还不够，你比方说怎么样，你还需要受割礼，对吧？你还需要守什么什么洁净的礼仪，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在基督上又加了别的附加条件，这是别的福音。然后呢，因为那加拉太人就说：“哎，你看保罗不是那么教的呀，对不对？”然后这群人说：“那个保罗他根本就不是使徒嘛。”就是他们开始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他说：“你看十二门徒里面没有他。”然后保罗写这封信，他也是为他自己这个身份做辩护，对吧？然后。今天这个我预备这个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是吧？今天这个艾伦牧师也特别提到怎么样，加拉太人就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像艾伦牧师提到的，不能分辨真道，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不对？不能分辨怎么样，而且还不听劝，一听劝说你这个人怎么脾气这么大，是吧？哎，就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加拉太人跟随别的福音不能分辨真道，而且又不听劝，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么一封骂他们的信，是吧？然后这个加拉太书这个是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放了一点，就是真的自由。什么是真的自由？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什么是真的自由，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的自由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脱离了这一切所谓外在的辖制。其实神审判我们的只有一样，就是我们像耶稣基督有多少。除了这一样，其实神不太在意别的内容。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神的生命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要字，是吧？这个要字嘛，要么是律法，要么是基督。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啊，他一定讲自由。那个讲义上列出来，就是每一个字用多少，除了基督就是律法，就是整个加拉太书就讲这件事：是你靠律法得救呢，你还是信耶稣得救呢？你信基督得救呢？其实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讲的主要内容，这是福音真理。前一二两章保罗就是只是讲了他的这个自己的见证，他的使徒身份，就是说我在大马色上遇见了主，是吧？我是根正苗红的使徒，对吧？然后他就是第三章第四章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因信称义是加拉太书的主题，加拉太书的主题。但是用一句话概括这个加拉太书的话，就是因信啊得的真自由，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真的自由了，真的自由。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要节，那么要节我特别喜欢的是五章一节，但是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对我们的属灵生活非常的重要。第二章二十节是这样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概念。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五个属灵定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过得胜生活，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替代，这个是需要操练和实践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更多的内容。那么第五章第一节的这句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经节，就是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今天过这个教会生活，常常会被限制在一个我们自己为，就是怎么样讲，不是福音真理根基上面的一些景况和辖制里面。那么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在这个地方再啰嗦了。那么关于加拉太书这个地方，我想有一个补充，我后面应该就是讨论题了，是吧？对。那么我加拉太书的话，我有一个补充，就是讲义上也提到了，那个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那么你不看的话，就是我们讲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了四副担子，这个是加拉太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四副担子的话，就是在英文就是那个 bear，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熊，是吧？啊，就是担担子的，对吧？承担这个意思。那第一个件就是bear fruit， 对吧？就是先结果子。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就提到了圣灵的果子，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靠主接圣灵的果子，这是第一副担子。那么第二副担子是怎么样？你们要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是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互相关爱。就是当一个肢体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分担自己的担子。然后的第三副担子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自己承担自己的担子。好像这两个有矛盾，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那到底是什么区别在哪里？先担自己的担子再去。就是什么是爱？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但是大家爱一定要有真理的界限，对不对？我们可以彼此扶持，但是不要背着走，知道吗？走路还是要自己走的。所以第三副担子的那个担子的一个那个主要的一个内容，说你们彼此要，不是你们个人要担当个人自己的担子的时候，那个地方像一个行军的背包，就是我们都在奔跑天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包，对不对？你累的时候我可以扶你，这个没有问题，彼此担当。但是你不要怎么样，你的背包非要让别人帮你背，这是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平衡，是吧？然后第四个的话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是其实也那个 bell mark 是吧，就是有耶稣的印记。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很多，特别是在长职或者小组长的，我鼓励你们要记住这个经节，最好把它背下来，是吧？说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我们在侍奉过程中一定会有闲言碎语，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麻烦，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耶稣的印记？如果我们有耶稣的印记，别人看来失败了我们也不怕。大家要有这样一个，就是成为这是四副担子，还有四个十字架，因为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你们回去看讲义吧，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这是这两本书，我稍微复习，不能成为复习，我就用一句话，就是罗马书就是讲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对吧？神的福音就是神的救赎，神的福音就是神的荣耀，什么等等这些内容，就是罗马书就是讲这件事情。罗马书需要我们记住这个五个属灵定律，是吧？然后这个加拉太书就是讲一件事，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信真理所得的真自由，所得的真自由。然后他其实还讲到了律法是一无所用，那么这个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想讨论一个问题，是吧？讨论一个问题，这个是因为我们提到肉体、律法、救恩、自由、圣灵这些认识，我们有什么感想？那么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唱诗是不是必须穿特定服装？希望弟兄姐妹不要 take personal， 是吧？因为什么呢？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我今天早上临时改的啊，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王源在那换衣服啊，换衣服，他说我今天要穿白衬衫，哎，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白衬衫？他说海光通知说鼓励大家都要穿白衬衫，是吧？这个是就说这个唱诗是不是必须穿特定的服装，对吧？比方说这是一个讨论的，你不一定非要盯着这个，我们主要的核心是律法的作用，律法有什么作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只随从圣灵，说我们这是圣经里的话，说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那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制定计划？反正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教会还要不要排服饰表，是吧？还不要，反正跟着圣灵的感动嘛，对吧？圣灵感动，今天文清打扫厨房啊，是吧？对吧？我们要不要定计划？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真自由？其他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好，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谁先来？潘涛，
不要挑战和试探你的感动吧。
不要挑战和试探你的感动。我
属灵的，你对属灵的敏感度吧。
敏感度啊，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是，就是不要去挑战，你不要自己以为你就会就像那个谁说的，哎，我就看到那个是我就有感动，我圣灵就会感动我，我就会那个什么的。就说不要去挑战和那个去 trust 吧。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实在是有的时候圣灵再提醒你，你甚至就装的听不见。 甚至你就不敏锐，你甚至就有。
你是让我们不要这样，还是让我们防止这样？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就太相信你自己的对圣灵的这种感动了。你因为
哦，理解了，
没那么敏锐，知道。
那个蟠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怎么样讲？这个说是这是圣灵的感动，被滥用了。对不对？我们这样啊，这是圣灵感动我的，其实不一定，可能就是你自己想的，是吧？
对，也还有的时候圣灵真正的感动你，你却反而就是视而不见，或者说是就是
哎，对，两方面，一方
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感动吧，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种那个什么，就找借口给你自己
不顺服神，
哎，
不顺服神，对。我们对号称是圣灵的感动，其实可能就是自己的想法。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经常常见，包括我们自己。我说在教会生活里，不是在说别人，是说我自己。我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我有这个想法，我又很想做，但是呢，我又不敢做，怎么样？我就开始翻圣经找依据，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去找圣经来支持我们的想法，而是怎么样？应该去读圣经，让神把想法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圣灵感动，这两个源头不一样，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在讲真言嘛，我们好像跟弟兄姐妹提到过，真言书你如果是断章取义的话，真言书里面的内容是很适合骂人的，对不对？我不是，因为曾经讲过，我得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比如刚才王玉文说了我这句话，求主赦免，是吧？我们也不要求主赦免我，是吧？他的求主赦免我吧，因为我接下来我才是我要讲的话，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怎么样讲？是箴言里有一句话说，愚昧的妇人怎么样？不开口怎么样？就算为有智慧，是吧？对，你们理解这个意思？箴言都是用来照镜子的，不是用来骂人的。所以我应该看到的时候，如果我这个愚昧的人不开口，就算为有智慧，这个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不能开始讲，我看到王玉文就在那讲啥，你愚昧的人不开口，你就算为有智慧，是吧？这就是骂人，对不对？所以箴言书里面有很多这种话，就适合骂人，非常好，非常骂人骂得非常到位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这种事情，读箴言千万不要读到这个地步去啊。
我跟你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吵架都是用箴言，你指责我，我指责你，
都是用箴言，是吧？对，而且你会发现它很适合，而且它非常非常怎么样讲，那个力道很足，是吧？哎，就这样，这是我想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还是回到这里，谢谢蟠桃那个这个问题，后面阿姨，
哎，我心里就我一直有困惑啊。那我们这个会员都是这种四十岁的老人，都是有的是八九十岁的卧床在床上的啊。那有的老人他都是信耶稣的，那他呢就在他的生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啊，他就要求我，他说能不能给我吃一碗面啊，能不能给我吃一个小蛋糕？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不能组织的这个主任那个大会的时候吧，他呢就不允许。那么我就说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地方？他说不允许。这个是违反神的那个神的那个叫什么？说他就说违反神的，就是神是不喜悦的，就是说我们机构的老人是不可以在生的时候吃面啊，吃什么蛋糕。我们的老人他不喜欢，
圣经里。
那个红妈阿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谢谢红妈阿姨提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常见的问题。
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首先讲，首先第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没规定吃面不吃面可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拜过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其实格林，我们上一堂课就是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其实讲过类似的内容。那么其实那个这个老人家他要求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个很像，因为我声音他们有这个迷信的传统，我过本命年要扎根红腰带，是吧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背后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在。但是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不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讲我觉得吃一碗面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大家注意到后面负责，这是教会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定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和习惯。那么因为牧师说了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没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在神的祝福里面，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们曾经看到我有些争吵的时候啊，是吧？但是我的原则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陶源他是学生团契的主席，对不对？他在学生团契他说了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这次这么办，可能我有不同的想法，我可能觉得他这个想法可能没有我的好，对不对？但是他只要这样说，我就支持他。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操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支持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特别避免的，那就是陶源，你作为主席你不讲话。你说哎呀，这件事情对吧，我做这么做，你定下来之后其实好坏我们都支持，但是就最怕的就是什么，怎么做你不说，然后别人一做你一堆事，那就麻烦了。其实这件事情，我所以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想对红蚂蚁讲，牧师这样讲，好好的祷告，顺服牧师的带领，对不对？那个老人家可能心里很不舒服，你可以陪伴他，你说这是神，对吧？你这个时候就福音机会就来了，你说你看那个我们所信的，吃不吃面都可以很健康。不一定非要吃面，对吧？对呀、啊，我们对、啊，哎，我们对呀、啊，我们可以给他，对、啊，对、啊。
他
选
教会有一半的，他80%的老都是信基督的，他里面有那结婚的老，因为我们的那个办理会员那个，我们质量相当好的，在外面名声很好，所以好多不信基督的老人他也要来。他有一个小小愿望，就是我偷偷的讲的啊，
什么不
敢信？
我是这样，
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
没有，我的
他既然是想要吃一个，但是他自己就是外头买面吃了得了嘛？他为啥
不让吃？不，那个我们不要介入过多的这个福利院的，不是我，因为我是想这个就是我们给红梅阿姨的建议要可行，要合乎圣经的真理，就是一在。牧师说不可以的时候就不要给他吃，对吧？然后呢，但是呢，你可以跟牧师有一些沟通，把你这种想法跟牧师讲，那牧师听了之后，他有的时候很多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沟通问题，你知道吧？牧师他可能他说不可以，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给他过这种生日，对不对？但是
我也跟他沟通了，你不行，还有
这
公司政
策。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就是这是我给红梅阿姨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可能甚至觉得什么，但是牧师这么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叫顺服，就是我们不同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照着他们所讲的来做，这就是真正的顺服。哎，
那我倒要问一句，这个生日。真的不能吃面吃蛋糕吗？
这我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
有这种讲法吗？
我前面已经讲了嘛，是吧？就像是
不是就在我们家里煮
的？对对，你听来，我来讲一个，是这个这，不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怎么样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它的辖制。咱们就说吃面啊，是吧？对，吃面。比方打个比方说，这个，对吧？那么，我还是别说吃面比较好。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我说一我自己的事情啊。我有一次，对，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了。哎，这个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弟兄，是我认识的很熟的一个基督徒，他陪另外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啊，他回国去，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这边信主的，就是在国内的那个弟兄，就是信主时间比较短就回去了，然后呢他就接待我们这边一个比较成熟的弟兄，他们两个人就这个国内的这个接待他的人呢，就带他去一个就是城市去旅游。那么他们旅游到一个景点呢，就是一个寺庙。那个寺庙的话，到这个之后，这个国内接待他的这个人，因为他是个信主时间不久的一个弟兄，就说：“哎呀，这里面都是那些偶像啊，我们不能进去。”然后我们这些弟兄就说：“哦，那我们就不进去。”然后他回来他就讲，他说：“其实进去也没有什么，那里面就是个木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不就看看有什么了不起，对吧？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儿， 所以有一个人有软弱的，他在那里。比方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牧师他说不可以，所以就不可以。这个原因不是关乎圣经真理，而是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选择尊重牧师。明白这个意思，这个对吧？不是说，哎，对，我们要体贴他牧会的难处，我们要体贴他在属灵，因为他可能觉得，如果我开了这个头，对吧？大家天天庆生有没有麻烦，是吧？
事儿这么多，
对，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个说法，因为前段时间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儿童那个班里，就是有个小孩要回国，因为是那个叫什么访问学者的孩子，他们要回国了。那个孩子就不停地跟我说，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个班里面去读来上课，下礼拜就走了。他可不可以有这个？有这个，我可不可以吃两份？我可不可以要这个？我可不可以这个？从来我都没有尝过，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然后他几乎就说每一样东西他就 entitled himself， 就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呢，我其实也没经验，我就觉得对哦，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回国了之后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来了。我就觉得很小孩儿哦，还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啊，就跟我说这辈子都不会到美国了，也不会再见到你了，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挺依依不舍的。那我想最好能够给他一点 special， 我也不知道，提前不知道，也没有给他专门有什么就拜拜的那种仪式。那我想他多吃点，反正我已经就最后就是给他开了一包那个我们的那个 cracker， 从来没开过的，然后他也说特别想尝一尝，就给他了。回去之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属灵长者分享了的这个，我说我预备不周，今后应该经常问一问谁要走了，然后我今后就好准备一下。然后他说不对，他说这样的话，那个别的小孩子会认为你对别的不走的孩子不公平，因为我们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有这样的机会就离开的，那你一辈子在这里呢，你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说
永远想走，
对，就是
一个浪子，浪子回头的那个哥哥。
特别的 case， 所以我觉得现在红梅刚刚说那个，
对呀、
啊，就说就 entitle himself，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普遍，但你干脆就一刀切，咱们大家都一样处理啊，哎，也就简单。
为你
嗯，那么反正是大家要知道，在一个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吧？说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立家室？大家要我说这个智慧的妇人不一定是一定是讲这个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家都要做这种智慧的妇人，就是很多的时候行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圣经的真理黑白那么分明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这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原则。那么，因为涉及到两个活人是吧？这个唱诗是不是要这个什么这个模样？因为我想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律法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加拉太书怎么样？它是启蒙的师父，就是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里。我们因为有律法的规定，我们才知道我们有罪。如果我们杀人不犯法的话，那我们杀人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杀人是不对的？是因为杀人他剥夺了别人，这个是违背了神的创造，这是律法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就知道杀人不对，对不对？然后我们为什么我们认识到自己有罪？这认识到我们自己有罪是怎么样？是对着律法的要求比，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里，我们就开始信基督，就信神。对不对？我们在信神的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真的自由，这就是律法、基督和自由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真的自由。比方说这个穿衣服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任何这种外在的形态，就是我首先要讲一个，因为他今天跟我讲的时候，就特别想把这个问题拎出来。就比方说我们要求我们的敬拜团服装整齐，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对，
对。我先讲，其实这件事情很好。我们首先要咱先不讲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件事情很好的。我们教会真的自由，我们要记住了，真的自由，它的很大的反面不见得是说是专政不给自由，其实反面的往往是我们滥用了自由的权利，对不对？我敬拜的形式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敬拜的形式很重要。 我巴不得希望我们的这个以后唱诗班上去之后都是像耶和华的军队拉出来很整齐，那就很漂亮，对不对？我不是说那个东西我们要追求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刻意追求那个东西就变成了律法，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注重，你会发现那个警察他一定要扎着腰带，对不对？因为他扎上腰带他就精神起来了。当你穿得很干净的时候，你就不会到脏的地方就随便动。这其实就是外在的形式很重要，所以要谢谢海光，这样的要求没有错啊，对吧？但是我们还要讲，
绝对不会坐在草地上。
对吧？这个事情，嗯。我想提到，
就是本身的意思是养成装的习惯，要装不像。
哎，这个东西就像那个毛主席说的，是一个人做做那个做做做做一件好事不难，
就
是
一辈子
做一辈子好事，就是
难。
就说你如果你既然装都成了习惯，甚至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那不就？
嗯，那么
让人教为善，
不，我来给弟兄姐妹，那么因为刚才他提到装，就是
变成真的了。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还是这样，因为
他的爱，一切形式的东西，那都是装的。
因为我想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形式很重要，就是说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靠近基督，但是别忘了，神更注重的是什么？是源头。如果我们的源头和根基不对，外面的形式就变得毫无功效。所以一定要在基督里，不是装，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来追求。这个跟装有的时候很像，这个相对来讲有这个张力在，说不能装，因为耶稣最恨的就是装。所以你看他在世的时候，他
说服你，要装的话就没有任何。
这个耶稣在这个世上，他跟一种人吵架，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骂他们是什么？叫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意思是什么？演员，对吧？看杨这个对对吧？我们讲多了，大家就记住了，是吧？假冒为善的那个希腊文的原词就是演员。所以很多人就讲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把真的搞得像假的一样，知道吗？你看人家那些演员，他们演的在那个演戏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看了啊流泪啊，什么感动的，是吧？对吧？其实那是假的，大家知道是吧？但他们演的跟真的似的，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这个假冒为善的原意就是演员，在生活里面不要装，要来真的，来就要来真的，这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目标，是吧？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你们愿意讨论，还可以讨论。制定计划啊，对，这是从去年的讨论的时候，我们是需不需要制定计划？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话，
那个计划本身也是你是按着圣灵给你的感动，你所制定下来的。
好，我们对，这个我感谢主，是吧？在这一批人里面没有这个问题，对吧？因为有的人就讲说啊，我们不要规定很长的计划。制定计划本身也要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祷告。如果我们跟随圣灵，制定计划也是跟随圣灵的一部分，所以跟随圣灵跟制定计划不矛盾，这是列这个题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保罗有很好的计划，他要在亚细亚传道，圣灵怎么样？不允许。他要往北去，圣灵也不允许，对吧？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要允许圣灵的介入，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一，其实不应该说以允许圣灵介入，我们所有制定计划本身也要顺服圣灵，跟随圣灵，对吧？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该制定计划的时候就制定计划，该调整的时候就调整计划。所以制定计划跟随圣灵不矛盾啊。好，那我们就时间到这里。那个我要请一个人为我们做一个谢饭的祷告。那个冯阿姨，你为我们祷告。那你就是来试试看就好，祷告就是了，祷告就是跟神讲话啊。
哎，大概就是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学习你的道理的真理，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学习中间能够踏踏实实的学习。
阿门。
感谢主，感谢我们的老师秉更先生。奉耶稣基督之子名祷告，阿门。
阿门。